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扫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末了，这个人就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说，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基督徒信徒名叫斯提凡，他受到很大的逼迫，以至于甚至为主殉道。在他被这个犹太人公会的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些在公会做见证的人，也就是说做假见证控告他的人，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就要把衣服脱下来，而他们就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的脚前。这个少年人名字叫做扫罗。在圣经里面，少年人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十七八岁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通常是指24岁到40岁的人。那么这个扫罗，他看见斯提凡被害，他也非常的高兴。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在这个逼迫当中，这位扫罗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残害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他是用一种兽性的暴行来残害这些基督徒，不论是男的女的，他都把他们捉拿，把他们下在监里。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传奇的人物，他怎么样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且接受神的呼召，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这个圣经在九章第一节开始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仍然就表示这句话跟前面是接续的，是联系到第八章的第三节，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扫罗残害神的教会。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他仍然是用一些威吓的话来威胁基督徒，所以就表示说，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对教会的逼迫一点都没有减少，他还是继续在那里逼迫教会。我们知道当时因为斯提凡被害，所以基督徒就受到当时这些犹太人很大的逼迫，那扫罗是其中之一。于是教会里面许多人受逼迫就逃避离开耶路撒冷，有些人到了撒玛利亚，上次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腓力，有些人散在犹太各地，也就是今天巴勒斯坦 南部这块地方，但是也有人去到大马色这么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扫罗，他不但残害教会，当信徒因为受逼迫离开耶路撒冷，逃避这个逼迫离开耶路撒冷，虽然去到大马色这么远的地方，这个扫罗仍然不放过他们。他不以信徒受逼迫离开耶路撒冷为满足，也就是说因为他的逼迫使得信徒离开耶路撒冷，他仍然不以为满足。他不管这些信徒逃得多远，跑到什么地方去，他仍然要追到那里去把这些人抓回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基督教，把这个基督教完全的根除，也就是我们常说要赶尽杀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去找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他找到这个大祭司，就要求大祭司给他一份文书，让他可以在大马色的犹太人会堂里面可以有权自由的来行事。如果他找到任何的基督徒，就把这些基督徒捆绑带回耶路撒冷。那么大马色是在整个巴勒斯坦以北，如果我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来看，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偏东北的一个城市，当然是距离相当远，是已经离开巴勒斯坦的地区。如果这个算距离的话，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差不多140英里这么远，因此在当时的人，他们以步行来说，要走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从耶路撒冷走到大马色。大马色在当时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是罗马的政府 的叙利亚省的一个城市，而其中有许多的犹太人。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就逃往大马色去。于是扫罗就从祭司长拿了这个文书，也就是说拿了 一张这个授权令，他就急急忙忙往大马色去。但是扫罗这样的一个行为，他逼迫教会，甚至他不放过这些基督徒，即使基督徒已经离开耶路撒冷逃走逃跑，他仍然要去把他们抓回来，要把这个基督教完全的铲除。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狂热。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在对这个宗教信仰有一种狂热，也有一些基督徒对宗教信仰有一种狂热。但是扫罗他这种对宗教的狂热，其实是基于对耶和华神一种祭邪的心所带出的一种行动。什么叫做是为神祭邪呢？就是说为耶和华祭邪。我们知道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在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给他们十条诫命要他们遵守，而这十条诫命最主要的也是第一条，他们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再拜任何其他的神。所以第二条就论到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因此耶和华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不可以离弃我去拜其他的偶像。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要知道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我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要在出埃及，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摩押的平原，摩西对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在那里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就要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这样的话。他说第四章哈，我看一下第二十五节，这是显给你看，就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二十五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的神。那耶和华神要他们认识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且除他以外他们不可以再拜别的神。如果他们拜别的神，那么耶和华是祭邪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百姓敬拜耶和华必须完全的向耶和华忠诚，除他以外不可以拜任何的神。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要找这节经文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经文不对哈，二十四节，是我是写二十四节，不过我刚刚翻的时候大概是没有翻到哈。总而言之好，我还是把它念一下哈，因为我想让大家能够直接听，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他是一位祭邪的神。所以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对他绝对的忠诚，绝对不容许他们拜除他以外任何的东西，那就被称为是偶像，不论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有一些敬虔的圣徒，他们是为耶和华祭邪，也就是说当他们看见神的百姓转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为耶和华的缘故，他们随时预备好要对耶和华的仇敌做出暴行，而把这些耶和华的仇敌杀害。所以他们是出于因为他的百姓转离耶和华去拜别的偶像的时候为耶和华祭邪，所以他们就做出这种像扫罗逼迫教会一样，他们就对耶和华的仇敌施以暴行，把他们杀害。因此我们看见当摩西 在西乃山上了西乃山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为耶和华祭血，也就是说这些百姓才刚刚看到神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马上当摩西上山四十昼夜，他们就立刻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以至于摩西他下了山，看到这个情况，他把两块石板摔在地上，同时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谁是属于耶和华的就站到我这边来。当时立位这个支派的人就站出来，于是摩西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你们的这个肩上，你们在弟兄当中来杀这些凡是拜偶像的人。所以这就是为耶和华祭血。同样的，以色列人在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曾经在摩押地跟摩押女子行奸淫，而且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哀哭的时候，有一个西面支派的一个少年人，就带了一个米甸的女子，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当着众人正在为神的审判哀哭的时候，带着个女子进帐篷里面。于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就站起来拿着枪，就跟踪这个男子跟这个女子，把他们杀了。当时耶和华说，菲尼哈是为我的缘故祭血，因此就与他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他的子孙要永远来侍奉耶和华。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扫罗他的这一种宗教的狂热，其实是出于他为耶和华祭血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在那时候拉比的教训当中，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是热切的在等候一位弥赛亚，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来到。然而拉比教训他们这些犹太人说，这个弥赛亚要来之前，我们必须履行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弥赛亚要来能够来临，有一个关键性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必须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不但要全国一致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必须谨慎地防范任何的被盗。对扫罗来说，这些基督徒是被盗的，而如果以色列的盼望这位弥赛亚要能够来到，必须全国来遵守这个律法，而且不可有任何的被盗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扫罗他这么热切地来逼迫这些基督徒，他认为他是出于为耶和华祭血的心，所以做出这样的行动。但是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即将要进城的时候，忽然有大光从天上照出来，四面照着他。这个在圣经里面，光和闪电常常是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那么这个光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这个光照出来也是象征神的启示，也是神的启示的一个象征。在这里天上这道大光照下来，照四面照着扫罗，这个光乃是复活基督的荣耀从天上照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那么扫罗遇见这个光，他就扑倒在地。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反应，在圣经里面，凡是人在看见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扑倒在地上。所以这个扫罗立刻扑倒在地上，但是同时就有声音向他说话，而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向人说话，这也是神启示的一种征兆。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见很清楚，这个声音是耶稣，也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的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就对扫罗说话，说什么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刚刚已经谈到，扫罗以为他所攻击的是一群以异教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一群被盗的人，但是这个声音却责备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以为他是为神在辩护，可是这个声音却质问他为什么逼迫他，所以扫罗就感到非常的困惑，以至于他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那在这里保罗对这个说话的称，这个说话的这一位为主啊，他所谓的主啊，跟我们基督徒所了解的主啊的意义可能不完全一样。基督徒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是认耶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他已经得了最高的地位，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呢，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这是基督徒所了解的主的意义。在当时希腊文，这个主可以是一种礼貌的称呼，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说先生，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用来表明对一个属天的人物的尊称。在这里扫罗称对这个声音称主啊，可能他意识到这是一位属天的人物，但是他并不认识他是谁，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而这个声音就回答说，我是耶稣，是你所逼迫的那位。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原文他是说 I'm Jesus， 我是耶稣，我是你所逼迫的那位。所以这个回答很清楚的显明对他说话的是耶稣自己。但是这位耶稣不是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然而现在这个声音很清楚地向扫罗启示，他就是耶稣，因此表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他从天上向扫罗显现，所以证明耶稣是已经蒙神悦纳，而且被神高举，得了那个最高的地位。所以保罗他向神的热心，他以为他是向神热心，然而其实他乃是在攻击神，因为神已经叫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借着这个声音的启示，保罗得知这位耶稣虽然已经被钉死，但是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从天上向他显现，并且向他说话。不但如此，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这也就表明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是认同，也就是说他与他的跟随者是联合在一起，因此逼迫他的跟随者，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在逼迫耶稣。然而耶稣不但告诉他扫罗他是谁，他也给扫罗一个命令，他告诉他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必然有人告诉你，这是一个命令。耶稣吩咐他从地上起来，而且要他进大马色城，同时耶稣要他进去那里，到大马色那里去接受将来他新的工作的一个指示，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这位复活的基督要赋予他一个新的使命，他需要承担一个新的工作。换句话说，这里是复活的基督亲自来拦阻他继续做逼迫教会的工作，但是同时这位复活的基督也差他去承担基督要他承担的工作。那这里我们所看见作者的记载，他不是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来说这位复活的基督向保罗显现，或者说不是直接的说保罗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他是以大光照下来，以一个声音对他说话，来表明其实就是这位已经复活的基督他自己来向保罗显现，他自己直接向保罗说话，让保罗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对扫罗说话的时候，他说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二十七节巴拿巴后来把扫罗带给使徒，向使徒介绍扫罗的时候，也是告诉使徒们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因此这一个保罗的一个经历乃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因此保罗自己的书信他也提到他见过复活的主。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不但讲到保罗的经历，同时也讲到那些与他同行的人，也就是说跟他一起往大马色的人，那些人的体验，在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人是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显然他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个景象，所以站在那里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但是同时他们听见声音，可是却看不见人。为什么作者要加上这一个与保罗同行的人他们的体验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借着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更有力地带出这件事情对扫罗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同样一起往大马色走，同样有大光从天上照下来。在这里是说同行的人他们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但是在后面二十六章，当扫罗他自己来讲述他自己遇见复活基督的经验的时候，他说有光照下来，与我同行的人都一起扑倒在地。显然这些人与保罗一起扑倒之后，这些人立刻就从地上站起来，唯有扫罗他却仍然俯伏在地，唯独他不能站起来。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但是在第二十二章，同样是扫罗他叙述自己这一次的经验的时候，他说他们看见了光却没有听见声音。看起来似乎是矛盾，这里说听见声音没有看见人，二十二章却说他们看见光没有听见声音。但其实我们把这两个叙述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很可能就是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曾经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父就从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但是在旁边的人听见却说打雷了，有些人说是天使跟他说话。换句话说，这些人听见声音，可是这些人不明白这声音说的是什么。因此跟保罗同行的人是听见声音，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唯独保罗他知道这声音向他说什么。因此把与他同行人的经验和保罗的经验放在一起对照，就更有力地带出保罗所经历的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虽然那些与他同行的人同样的在场，但是唯独保罗的经历是独特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要显明这件事情是一个客观的经验，换句话说，这不是他一个主观的神秘的经验，不是他某一天他自己坐在那里魂游向外看见异象，这不是他在做梦，这是确实的一件历史的事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好，于是扫罗就按着这个复活基督的命令从地上起来，可是当他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他却看不见。我们知道这个光是荣耀基督向他的显现，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神的荣耀是人不能眼见的。所以当复活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难怪这位扫罗他就眼瞎，他从地上起来眼睛看不见，而且有三日之久，就表明他的眼瞎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是 是出于神的作为所造成的。我们看见这位扫罗原来是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信，往大马色去，要到那个城里面去捉拿这些基督徒，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一位同样的扫罗现在却变成软弱无力的一个瞎子，他还必须要靠别人领着他进大马色城。这是神的作为，使他完全的降卑。于是他就被人带着进入大马色，他三天不吃不喝，也就是说三天禁食。如果我们从下文复活的主向亚拿尼亚显现对他说的话，告诉亚拿尼亚这个扫罗正在祷告，所以很可能他这三天的禁食是为了要专心的祷告。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这个扫罗他经历到这位复活的基督。然而当他进了大马色以后，复活的主就向在大马色的一位门徒名叫亚拿尼亚显现，而且吩咐亚拿尼亚去帮助这个扫罗，因为他的眼瞎了，什么都不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于是神就差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去帮助他。那这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所以复活的主就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主就称呼他的名字亚拿尼亚，而亚拿尼亚他立刻认出这是主的声音，因此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于是主就给他一个命令，吩咐他往直街去，也就是在大马色的一条街，这条街名叫做直街，这条街是横贯大马色东西向的一条大街。到那条街呢，那里有一户人家叫做犹大，在这个人家里面有一个人名叫扫罗，他是大树的人。所以这位复活主吩咐亚拿尼亚去见扫罗，但是同时复活的主又在异象中告诉亚拿尼亚，这个扫罗正在祷告，而且他在祷告中也看见异象，他看见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进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的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同时两个异象，双重的异象来印证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是出于神的掌管和引导。所以神吩咐复活的基督就吩咐亚拿尼亚，但是同时亚拿尼亚感到非常的有一点犹豫，因为他早就听说这位复活的这位扫罗所做的事情。于是他就向主说，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他很犹豫，主叫他去访问这个扫罗，可是他早已经听说这个扫罗怎么样残害基督徒，现在他已经拿了祭司长的文书，他是到大马色来要捉拿基督徒的。但是主告诉他，你只管去。同时主就告诉亚拿尼亚，他拣选了扫罗，扫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向亚拿尼亚说明主要给予扫罗的一个使命。他提到扫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意思就是说这位复活的主拣选了扫罗，要他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福音的使者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他不仅仅是向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也要在外邦人跟君王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那在这里特别把外邦人放在首先的位置，也就强调他主要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是神所拣选的福音的使者，特别是在外邦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然而耶稣也告诉复活的基督也告诉亚拿尼亚，同时当他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也要为基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 当复活的主这样子来向亚拿尼亚说明之后，亚拿尼亚就顺服主的命令，他就往直接去，找到了这个犹大的家，就进去找到这个扫罗。当他见到扫罗的时候，他称他是兄弟扫罗，也就是他称扫罗为弟兄，这就表明他已经接纳扫罗是整个信徒或者说教会的一份子。虽然他犹豫不敢按神的吩咐，按基督的吩咐去，但是当基督向他说明以后，他就顺服，而且他也完全的接纳这位扫罗，所以他称扫罗是兄弟扫罗。他就按手在扫罗身上，他对他说，兄弟扫罗，你在来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那位耶稣，现在差我来要叫你的眼睛可以看见，并且叫你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按手在扫罗身上，扫罗的眼睛就有鳞片掉下来。这是描述说这是他得到痊愈，得到医治，完全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就能够看见。因此这个按手最主要就是叫他的眼睛能够看见。于是亚拿尼亚吩咐他起来奉主的名受洗，那么很可能在这里就是亚拿尼亚替他施洗。他奉主的名接受了洗礼，他就吃过饭，也就是说就结束了他的禁食，然后他的身体身心也就健壮。于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记载，所记载的是讲论到这一位扫罗他悔改信主的经历，以及他蒙召的经历。那么首先我们看这是他悔改信主的经历，原因是首先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已经得荣耀，所以这位荣耀的基督以大光向扫罗显现他自己，而且向扫罗说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显现，一方面是一个客观的经历，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有同行的人，他们也都在场，这是一个客观的实际上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的经历。但是这个显现也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启示。我们从保罗在后来他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讲论他自己这一个在大马色的经验的时候，还有加拉太书第一章，他都说到这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换句话说，这个经验本身不但是一个外在客观的经历，这个经验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的启示，是神在他的心中向他启示，光照他，使他能够认识这位基督。因此这个内在跟外在双重的启示就带来他的改变，使他真正的悔改并且相信耶稣。虽然他以为自己是很火热的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个经验使他受到斥责，他开始了解他信奉犹太教在整个犹太教的信仰之下的生活和行为其实是违背神，甚至是在攻击神。因为这个经验本身让他醒悟他在犹太教信仰之下的整个生活跟行为其实是一种悖逆，是一种对神的攻击。但是同时这个经历也让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已经被高举，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要重新加以一个评估，对于耶稣 的生活，对耶稣的传道工作，对耶稣的钉死和复活，他都必须重新做一个评估，重新来认识。这样的经验让他毫无疑问的知道一件事情，神已经为这位耶稣辩明，意思就是说，这位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是以罪犯的名义被钉死的，在犹太人眼中看他也是一个罪犯，他是亵渎神的，而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受咒诅的。然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乃是为他辩明，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人类的罪，是为担当我们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替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但是其实他是无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因此神为他辩明，他不能够被死亡击进，因为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个复活基督向他的显现，使他重新认识了这位耶稣，于是他可以认同基督徒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他知道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为担当我们的罪，而他也知道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神借着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因此这个外在跟内在的启示，使他真正的悔改，认识过去他生活是抵挡神，是得罪神，但是同时也使他认识这位耶稣，他能够相信接待耶稣。这个经历不仅是他悔改信主的经历，也是他蒙召的经历，因为复活的基督叫他起来进城里去，他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他。换句话说，复活的基督已经指明他要承担一个新的工作，是基督要给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权威式的命令。于是他就按着吩咐进城，而神要差亚拿尼亚去帮助扫罗的时候，也向亚拿尼亚说明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差他去为基督做见证。不但如此，后来写了保罗的书信，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也提到这个经历本身是神呼召他，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也是同时是他蒙召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是很特别，不但是他悔改信主，同时也是他蒙召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从刚刚整个经过来看，我们会看见，不论是他的悔改信主，或者是他的蒙召，都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出于神的恩典，是神主动的作为。这一位扫罗原来是逼迫耶稣的，而且他往大马色去就是要捉拿基督徒，但是是神，这复活的基督从天上向他显现，复活的基督差他去承担基督要他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扫罗的得救和蒙召，完全是神主动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不过我们仍然是要了解，虽然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典，是完全是神的作为，但是并不免除他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刚刚要详细的来让大家了解，这个经验本身确实带出他的悔改，以及他真诚的对基督完全一个重新的认识，让他愿意接待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的重生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每一位，你自己可以回想你重生的经历，可能你重生的经历不像扫罗一样是这么戏剧化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经历都不能缺少 跟扫罗重生得救的经历一样的条件，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少的，我们都需要领受神内在的光照和启示。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神怎么样来光照和启示我们呢？是借着神的话，也就是借着这本圣经，以及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经上神的话语以及圣灵的工作，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做了这个光照和启示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因而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像扫罗一样，也使我们能够因而认识这位耶稣。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认识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因为我们今天太容易以知识性的认识来取代圣经所说的真正的认识。我们觉得通过我的理性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哦，我已经接受了，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已经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他是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我们可能在理性上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些真理的知识，但是这个认识必须是从我们的理性进到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这个悔改是从心灵的痛悔来认识自己的罪，来转向神。而这个对耶稣的认识是从心里面接待他做救主，并且做你生命的主。这个认识不是只是嘴里说的，这个认识也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这个认识是一个心灵 的一个悔改和接待耶稣，这样的一种从里面生命内在的改变，才能够真正带出我们的悔改和信靠基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扫罗悔改蒙召之后他的基督徒生活是如何。作者告诉我们，他在大马色受了洗以后，他就与门徒同住一段日子。换句话说，他一旦成为一个信徒，他立刻就加入了信徒的团体，也就是教会，他就跟这些信徒一起生活，共同的相处，也被他们所接纳。他能够在这个信徒团体里面，他参与在其中，也被他们所接纳，这是他开始的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生活。但不但如此，而且他立即就在各会堂里面传讲基督。这个二十节，我们中文翻译没有把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这个副词翻译出来，他立即就在各会堂里面宣讲基督，这就显明他的确蒙受这个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差他去为耶稣做见证。因此他立刻就开始在大马色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传讲这位耶稣。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他宣讲的内容，宣讲的信息的重心是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向犹太人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了解，对犹太人来讲，特别是在耶稣那个世代，他们是在等候一位弥赛亚。而耶稣那个世代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位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在大祭司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就问他，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看见大祭司问他，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他们所了解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基督徒了解的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是有一个区别的。犹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基督或者说弥赛亚确实是神的儿子。是就哪方面的意义来说呢？对于希伯来人而言，儿子这个概念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爱的顺服，就是对父亲出于爱的顺服。 因此犹太人认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独特能够表现出对神的顺服的一位，也就是说跟其他的犹太人来比，这位弥赛亚是独特的能够表现出这个希伯来观念中儿子的这种对父亲的顺服。但是他们并不看这位弥赛亚是从神来的，就是神，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概念。这是为什么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称神为父的时候，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他把自己看成跟父是平等的。所以虽然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某种意义来说是神的儿子，可是与我们基督徒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任性，我们所相信的是有区别的。因此扫罗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以新约圣经的教训来看，当基督徒所谓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曾经耶稣问他们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你是那个，于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基督徒所传讲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所了解的意思乃是表明耶稣与父神之间有独一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其他任何人所不具有的独一的一个关系。他与父神之间有独一的关系，他与父神之间有独一的相交，也是有别于我们任何人的。而因此他对父神的顺服是完全100%的顺服，以至于他是神给人最终的启示，也就是说神就借着他把神自己向人启示出来，他也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让神和人之间这个被破坏的关系能够得以恢复，得以和好。不但如此，他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也是神设立他作王来治理神的国度，因此他就是神。所以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保罗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向这些犹太人传讲这样的真理，不但如此，他也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证明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放在一起，把什么放在一起呢？把圣经上对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放在一起，以这样的方式来向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扫罗他立刻就履行基督给他的使命，在犹太人的会堂传讲，为耶稣做见证。而我们看见过了他在这个传讲的当中，这些犹太人引起他们的惊讶，因为他们知道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现在他怎么竟然来传讲这位耶稣呢？所以凡是听见他所传道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是要捆绑这些基督徒带到祭司那里，他们很惊讶。但是他们也跟扫罗辩论，而扫罗他为基督做见证是以圣灵的能力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当这些犹太一方面感到惊讶，但是同时他们也跟扫罗争辩，扫罗就越发有能力来驳倒他们，叫他们哑口无言，叫他们没有办法来否认保罗所说的。好，那么但是他在大马色做的这个传道工作就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好些日子，这些犹太人就商议要杀害他。于是他的门徒就从城墙上用个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因为这些人想要杀害他，他们日夜等候在城门口，因为当时的城门是唯一进出这个城的一个管通道，所以他们日夜等候在城门口，以至于他的门徒不得不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当时的城墙是很宽的，城墙上可以有车辆行走，也有人住在城墙上，窗子就开在城墙上，所以他们就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过了好些日子，如果你有机会读加拉太书，你会发现在那里使徒保罗强调他这个经验的时候，他说他信主蒙召之后，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他就直接往亚拉伯去，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马色，然后才上耶路撒冷，只停留了15天，只看到基法和雅各两位使徒而已。在那里他要强调他独立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他的呼召和他所传的福音都是直接从神来的。那我们配合在一起，很可能这里首先叙述了他信主之后在大马色停留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他所过的基督徒生活，过了好些日子，也就是说他结果就在这个短暂的停留之后去了亚拉伯，然后又从亚拉伯回到大马色的时候，犹太人就想要杀害他，这时候他才离开大马色。离开大马色他去了哪里呢？他就去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那么他在耶路撒冷他的基督徒生活是如何呢？他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他又是去要加入一个信徒的团体。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来 Boston 可能你是从外地搬到这里来，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你是不是第一件事情在这里先找一个教会，你就是要去到这个信徒的团体里面去与他们结交，去与他们一同相处，一同来敬拜神。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扫罗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他想找到一些门徒与他们结交，但是这些门徒他们不敢信赖他，因为他曾经是这么残害教会，而且还追到大马色去捉拿信徒，所以他们都怕他，不敢信他。但是唯有一个人名叫巴拿巴接待他，这个巴拿巴曾经在前面出现过，巴拿巴是他的绰号，他的本名叫做约瑟，而这个绰号是使徒给他的，因为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所以这位巴拿巴人如其名，他确实是一位劝慰子。当耶路撒冷的门徒害怕这个扫罗不敢与他相交的时候，这位巴拿巴却接待他，就带他去见使徒，而且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名传道，都告诉使徒，使徒们就接纳了他，而且他就跟使徒和教会就住在一起有很密切的来往。不但他加入信徒的团体，也始终被信徒的团体所接纳。他在耶路撒冷同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来讲论耶稣，这跟他在大马色是同样的。他就立刻按着主给他的使命和托付，放胆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他跟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争论，也引起他们的反对，以至于他们也想要杀害他。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这些弟兄们知道了这个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想杀害扫罗，他们就把他送他离开耶路撒冷，送他去该撒利亚，然后从那里打发他 回到大树，也就是他的家乡，他是大树人，他在那里出生的。于是这位扫罗就到了大树，在那边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下一次他再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第十一章。当安提阿教会成立的时候，这位巴拿巴去到大树，找到扫罗，把他带到安提阿，一起在安提阿教会侍奉。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记载他悔改信主和蒙召之后，在大马色和耶路撒冷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他的悔改和蒙召是真正的悔改和蒙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他个人悔改信主和蒙召的经历，从他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明证来证明他悔改蒙召的真实性。那在这里有三方面来的证明来显出他悔改蒙召的真实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加入信徒的团体，而且他也得着这个信徒团体的接纳。换句话说，每一个真基督徒，真正悔改接待耶稣的基督徒，都必然不可少的必然会加入教会，而且也得到教会的接纳，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第二方面，他立即向人传讲基督，这就显明他立即就履行基督所给他的使命。我们知道原先他是残害教会，但是当他悔改，真正的悔改，转向基督，转离过去，转向基督，他就立刻顺服基督的命令，去履行基督所给他的托付。不但如此，第三，由于他所传的道就引起犹太人的反对而逼迫他，他就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过去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他成为受逼迫的人。因此我们很清楚看见，受逼迫是一个真门徒身上所必然有的一个记号。这就是我们讲八福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是能够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凡是真正的门徒身上一定带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别的，受逼迫。所以我们都可以用这几方面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加入教会，真正看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参与在其中，也在这个教会被接纳，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我们有没有按着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就去领人来做他的门徒，但是同时我们身上是否带着受逼迫的这个记号？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按着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可能不受逼迫。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是恨恶基督，是与神为敌的。而甚至我们也会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发现有时候都会我们所说所想所做有一些事情都是在违背神，是抵挡神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不会不受逼迫。所以我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明白了耶稣说的，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身上带着这样的一个记号，显明我们是主的真门徒。我们也知道将来在天上我们的赏赐是大的。好，那么最后在第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时教会的一个状况。当时的教会已经遍布了整个巴勒斯坦， 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在这里教会这个字是单数，就表明虽然教会已经不局限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已经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还有加利利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但是作者用单数就表明这仍然是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当时有五方面的特质，第一个得享平安。原来扫罗是残害教会的，现在这个残害教会的这一位扫罗已经悔改信了主，不但如此，他自己也因为这个福音而受逼迫。不过这个时候前面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也离开巴勒斯坦地区，他已经回到他的家乡大树，也就是因此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教会他们所受的逼迫就大致上是停止了，以至于教会可以暂时享受一段平安的日子。不但能得平安，而且教会被建立，教会稳固下来，教会过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凡事敬畏主。同时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也就是说教会受到圣灵的鼓励，受到圣灵能力的扶持，让他们能够遵守基督的命令和教训，以至于教会的人数就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当时的教会在质与量两方面都不断的在增长。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作者让我们看见当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属于半犹太人，然后下一步要进一步传给外邦人，我们第十章就看到福音就传给一个外邦人叫做哥林流。当福音按着基督复活基督的命令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要这个福音的工作要向外邦人开始进展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自己拣选预备了一个工人，也就是这位扫罗，他成为外邦的使徒。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救赎是神的工作，他差他的儿子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差门徒去把福音传扬，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即使门徒按着主的命令从耶路撒冷开始为他做见证，当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也是主自己拣选了一个器皿，使他来担当神给他的托付，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蒙恩的罪魁，他确实也就成为了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看到他在这段的记载当中，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所做的见证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见证。我们看见他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他凭着圣经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不论他的论证，他在他们他的传讲的信息，他与犹太人的争论，以及他个人的经历，都是单单以基督为焦点为中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基督徒做见证并不等于在讲我们个人的自传。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很多基督徒在做见证，就在叙述自己的经历，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然后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当然这个过程是我们经历的，但是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等同于讲论我们的自传，就讲论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经历。我们做见证最主要是要讲论基督，而我们个人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说明，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不要变成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不要喧宾夺主。我们都可以来省察一下，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单单是向人传讲基督， 当我们论到自己的经验的时候，只不过是做一个辅助的说明，但是却不能够主宰我们的见证。真正在我们见证中所叙述的、所传讲的、要别人所听见的，乃是这位基督。不但如此，这位忠心的仆人，他为基督做见证，是以圣灵的能力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可以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叙述我们个人经历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强调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的强调是强调圣灵在我身上我主观的一个经验，而我们的着重点常常就着重在自己身上，我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异象，我能够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乃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谈论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是要借着圣灵来传讲这位基督。不但如此，他是放胆的为主做见证。他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很清楚知道他如今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也同样要受逼迫，但是他丝毫都不畏惧，也没有退缩，他放胆的立刻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基督，同时他所做的见证也付上了极重的代价。因为他传讲基督，他就在大马色跟耶路撒冷都受逼迫。复活的基督已经早就对亚拿尼亚提出这个警告，说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为基督做见证也就包含了为基督受苦。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扫罗，他在日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但愿今天这样的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见证和榜样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也都能够再一次重温我们自己悔改信主的经历，但是也重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给我们的呼召。至少有一个是我们共同领受的，那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我们去领人做他的门徒。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这个罪人中的罪魁一样，深切的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好像他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成了何等人，不但是指他的悔改得救，更是说到他自己蒙召成为一个使徒，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但是他说他也比其他的使徒格外的劳苦，不过他又再加上，但这一切仍然是因为神，基于神的恩典。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整个救赎是你自己的工作，你差你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你又差派拣选使徒们来传讲这个福音，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和你自己主动的作为。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必须对你自己的呼召做出我们所应当有的回应。我们看见这一位扫罗，他怎么样经历一个不寻常的经验，以至于能够认识这位复活的基督，把他的一生扭转过来。主，我们也看见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而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这位保罗，使徒保罗一样的向主尽忠，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只要完成主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